为了方便跟大家交流好书，我为大家组建了名著精读群，添加微信号人文300，也就是小写的拼音字母 RENWEN 加上数字300，就可以拉您入群了。每周我会带着大家朗读经典，手写金句，还有 Kindle 签名书等好礼等着你拿。另外，我的新节目《上官文录名著精读，收获100种人生智慧》即将在11月24号上线，直接搜索节目全称就能够找到了，进群就能抢先听。11月30号晚上8点开始五折购买，还有神秘大礼抽送，活动持续到12月5日的24点，大家不要提前购买错过优惠哦。喧嚣世界里的片刻安宁，各位好，我是上官文露。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极其短小精悍的小说，名字叫《示众》。这篇小说发表于1925年4月13号《私语周刊》上，后来被收录在小说集《彷徨》中。这个故事就讲述了大街上一个犯人被示众的场景，期间出现了各色人来围观。在这么简短的文字里，我们就将中国传统社会给中国人留下的一笔巨大的打着引号的遗产看客心态一览无余。这是当时中国国民最普遍的心态之一，也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一次伟大的发现和深刻的概括。正因为看客心态是国民劣根性的根源，所以他的发现不仅是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第一要著是国民精神的改变，而且直接促成了先生弃医从文。从此以后，鲁迅先生就在他的散文、杂文、书信、演讲以及回忆录中不断地探讨这种看客心态。示众，鲁迅。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的声光，酷热满赫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鸭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继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渐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只有脚步声，车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热的包子嘞，刚出屉的。11、12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声音已经嘶干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20-30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吼，馒头包子嘞，热的。
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到马路的那边了。在电线杆旁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其实也站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另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胳膊上。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带。但胖孩子身体矮，扬起脸是看时，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他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霎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絮叨的便只能屈到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弯了腰， 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终于读起来：翁、都、亨、巴、儿。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他也便跟着去研究。就只见满头油光光的，耳朵左近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趁机挤进来了，秃头怕失了位置，连忙站直。文字虽然还未读完，然而无可奈何，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草帽檐下半个鼻子，一张嘴，尖下巴，又像用了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现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但不多久，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了。他诧异的四顾，外面围着一圈人，上手是穿白背心的，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胖小孩后面是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他这时隐约悟出先前的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便惊奇而且佩服似的指望着红鼻子。胖小孩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于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回转头去了。在那里是一个很胖的奶子，奶头四近有几只很长的毫毛。他犯了什么事儿啦？大家都愕然看时，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秃头不作声，但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干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儿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慢慢退后溜出去了。一个斜阳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秃头也旋转脸去再看白背心儿。长子弯了腰，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赏识白背心的脸，但不知道为什么忽又站直了。于是他背后的人们有须竭力伸长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赶紧都看他的脚，然而他又放稳了，于是又看白背心。长子忽又弯了腰，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窥测，但即刻也就立直，请起一只手来拼命地搔头皮。秃头不高兴了，因为他先觉得背后有些不大平，接着耳朵边就有叽咕叽咕的声响。他双眉一锁，回头看时，紧挨在他右边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他也就不说什么，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击，连横阔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踉跄，同时从他肩膊上伸出一只胖得不相上下的胳膊来，展开五指，啪的一声正打在胖孩子的脸颊上。好快活你妈的！同时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这么说。胖孩子也踉跄了四五步， 但是没有倒，一手按着脸颊，旋转身，就想从胖大汉的腿边的空隙间钻出去。胖大汉赶忙站稳，并且将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问道：“什么？”胖孩子就像小鼠子儿落在补鸡里似的，仓皇了一会儿，忽然向小学生那一边奔去，推开他，冲出去了。小学生也反身跟出去了。呵，这孩子，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待到重归平静，胖大汉再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他的胸脯。他慌忙低头也看自己的胸脯时，只见两乳之间的挖下的坑里有一片汗，他于是用手掌拂去了这些汗。然而形势似乎总不甚太平了。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因为在骚扰时四顾没有留意，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翘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车夫一推，却正推在孩子上，孩子就扭转身去，向着圈外嚷着要回去了。老妈子先也略略一踉跄，但便即站定，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儿，一手指点着说道：“啊啊，看啊，多么好看呐！”空隙间忽而探进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下颚向上一刻咬开退出去了，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斜阳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斜下了一边的肩膀，皱眉急视着肩后的死鲈鱼，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原也不易招架的，而况又是在盛夏，秃头正仰视那电杆上盯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儿，仿佛很觉得有趣。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勾刀般的斜肩。好，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时喝彩，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动摇了。刚出屉的包子嘞，呵，热的。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瞌睡似的长呼，路上是车夫们默默的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大家都几乎失望了，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发现了一辆洋车停放着，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原阵立刻散开，都错错落落地走过去，胖大汉走不到一半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长子比秃头和椭圆脸走得快，接近了。车上的做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磨自己的膝颏。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成吗？车夫要来拉车时，做客便问。他只点点头，拉了车就走，大家就往往然目送他。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后来被别的车一混，知不清了。马路上就很清闲，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胖大汉就在槐荫下看那很快的一起一落的狗肚皮。老妈子抱着孩子从屋檐荫下憋过去了。胖孩子歪着头，挤细着眼睛，拖长声音，瞌睡的叫喊：“热的包子嘞，哈，刚出屉的。”1925年3月18日。那么在篇幅不长的这篇小说中，前后出场的人物不下十来个。这十来个人物呢，又分别形成了两两对立又缺一不可的部分， 充分地展现出了看与被看的关系。之后呢，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其实都采用了这种示众的模式，比如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被看，《乡村里的人》是看客，《阿 Q 正传》里面的阿 Q 呢，既是看客也是被看的人物。而鲁迅先生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大概也就是他采用了这样的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特殊模式。好了，今天的读书时间就到这儿，我是上官文露。查看本篇原文，你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上官文露读书会，让我们共享喧嚣世界里的片刻安宁。祝各位晚安，再会。